第四章，真理与生命。你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真理与爱。在主说话的同时，他的荣光也越来越强，有时甚至让我以为自己就快被融化了。他的荣光炽热，却不似火焰，而是从里头发出的热力。我想我即使未被他的荣耀融化，也会被进入那扇门之后所将面对的邪恶消失。虽然他的话语一针见血，又能紧紧抓住人心，但我知道注视他的荣耀是更重要的事，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注视他的荣耀，越久越好。他的明亮胜过太阳，我无法看到他全部的特征，因为太亮了。但当我继续注视他，我的双眼便渐渐能适应他的荣光了。他的双目如火，但并不红，而是蓝的，像火焰最热的部分，最严厉却有无限的奇妙吸引力。他的发又黑又闪闪发光，起先我以为是星星，后来才明白那闪烁光辉的是膏油。我知道那是合一的膏油，以前我曾在异象中见过。这膏油就像宝石一样璀璨，却比地上一切的财宝更美更宝贵。当我注视着他的脸，就感觉那膏油开始覆盖在我身上，这使得刚才因他荣光而感到的灼热刺痛变得比较能承受得住了。这膏油似乎也把平安与安息注入我身，而且是唯有当我注视他面容的时候才会淋到。若我转眼不看他的面容，恩膏便停止了。我感到有一股力量催逼我去看他的双足，他的双足也像火焰，但比黄铜或金色的火焰还亮，好美也好令人畏惧，看来就像即将会迈出最可怕的步伐。注视他的双足，我觉得在我里面好像快要爆发一场大地震。我知道如果他迈步行走，一切能被震动的都会被震动，至此我无法再多看一刻了，不得不把脸埋在掌心。当我再抬头仰望，眼前正是那门，现在它更不具吸引力了，但同时我却非常想进去，因为免得我会选择转身离去。我的呼召就是要走进那门，不去就是不顺服。在他的同在中，连不顺服的想法都似乎是极大的自私，甚至比重返地上战场的想法还令人厌恶。合一的恩膏，看着那门，我又听到有人开始说话，那声音听不出是谁的，我便回头去看是谁在说话。从没见过这么具天然吸引力的人如此高贵强壮。我是亚伯，他说，主即将赐给他百姓的权柄就是真合一的膏油。当地上只有两兄弟时，我们无法和平共处。从我那时候到你们这时代，人类所行之道越来越黑暗，谋杀将以空前之势被释放在全地之上，甚至你们的世界大战都不过如产前阵痛而已。可是你们要记得，爱比死更坚强。天父的爱就快要赐给凡服侍他的人，他的爱会胜过。天父的爱就快赐给凡服侍他的人，他的爱会胜过死亡。求你把所有你从主领受要对我说的话都告诉我吧，我答道，我晓得他有很多话要说。我的血依旧说话，每一位殉道者的血也仍旧说话。只要你更多倚靠你在神里面的生命，而不要倚靠你在地上的生命，你的信息也会存留下去。不要害怕死亡，便能胜过它。你所处的时代是死亡被释放在全地的时候，凡不怕死亡的就有最伟大的信息。我想到，但是在我生存的这个世纪中，就有多少战争、饥荒、瘟疫临到全地，还有多少死亡会被释放呢？我问。亚伯继续说下去，并未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我明白他所说的就是答案。宝血的牺牲已经天天为你献上了，要信靠十字架的大能，因它比生命更大。信靠十字架就不会死亡。地上那些人仅有一时的力量可以取走你地上的性命，但是若你已经拥抱十字架，他们就无法取走你的性命。将有极大的合一会临到住在地上的主的百姓，当他的审判临到全地时，这件事就会成就了。凡在合一中的人，不但可以度过他的审判，更能因神的审判 而昌盛。他将借此透过他的百姓来警告全地。在警告过后，接着他会用他的百姓作为一个记号，因着在黑暗中所兴起的不合一与冲突，他百姓的合一便成为全地都要看见的记号。他的门徒会因着爱而为人所知，爱里没有惧怕，唯有真爱能带出真正的合一。凡爱人者必不半跌，真爱不会变冷淡，而是越来越增长。爱释放出生命。另一个跟亚伯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来站在他旁边。我是亚当，他说，我领受了治理全地的权柄，但却因着听从恶者而把这权柄拱手让出。如今他取代了你我管辖全地的位置。全地原本是赐给人的，却被那恶者给夺走了。我所失去的权柄也借着十字架恢复了。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。他就快要运用他的权柄掌管全地了，他要透过人类来掌管，因为他已把全地赐给人类。活在你这个世代的人将预备全地，好让他来掌管。请你再跟我多讲一些，我恳求道。虽然看到亚当有点令我惊讶，但我很希望能把他所要讲的话全部听进去。我们要如何预备他来呢？爱，他说，你们必须彼此相爱，你们必须爱全地，也必须爱生命。如今永流成河的死亡是因我犯的罪而被释放到全地之上的，你们的爱则会释出生命之河。罪恶掌权，死亡就比生命强，且胜过生命。公义掌权，生命便得胜并强过死亡。不久，那因我的不顺服而被释放出来的死亡将被神儿子的生命所吞灭。你们要爱，不只是爱生活，更要爱生命。死亡是你们的仇敌，你们蒙召乃是要做传扬生命的使者。当主的百姓开始去爱，他就会用他们来释放他的审判。你们当渴慕他的审判，全世界都在劳苦叹息中等候他的审判。当审判来临，世人就会学到什么是公义。他所要做的是要透过他的百姓来做，他的百姓将是末后日子的以利亚，他们的话语将可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也可使雨水降下。他们将预言有地震和饥荒，而且都必成就，他们也能使地震与饥荒止息。当他们释放天上的大军，那些大军就会在地上行进；当他们收回大军，便有和平。他们将能决定他要在哪里彰显怜悯，在哪里显出愤怒。因为他们能爱，所以能有这权柄。凡去爱的人都会与他合一。你走进那门所将见到的，是要帮助你做好准备，以面对他即将透过他百姓去做的事。我认识权柄，也认识权柄所带来的责任。因为我领受了那极大的权柄，所以要为地上所发生的事负责。不过神的恩典已开始遮盖我，神极大的救赎也将把我的错误吞灭。虽然地上的平安将被夺去，但你们蒙召就是要帮助恢复平安。平安便行在天上，你们的呼召就是要把天堂带到地上。凡住在他同在之中的都会认识平安，也能散播平安。地球本身将颤抖震动，前所未闻的困苦时候将如大海潮般开始席卷全地。不过凡认识他的心不至愁苦，他们要站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面前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大海便将风平浪静。就算他小子中至小的也要如平安的保障般站立，安然度过将临到的一切。他的荣耀将先显明给他的百姓看，然后再透过他们彰显出去。连受造万物都会往他的百姓中认出他来，而且要像他的百姓一样顺服他。这就是我曾拥有的权柄，神会再次把这权柄赐给人类。我曾运用权柄把乐园变荒原，主会用他的权柄把荒原再变成乐园。他正赐给他百姓的就是这权柄。我曾误用我的权柄导致死亡临到，当人在公义中运用权柄就会释放出生命。 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运用权柄，随着权柄而来的是责任。你们也一样会误用它，但若你们去爱，就不会误用了。诚如天上的一切都晓得的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你说我们会把地震、饥荒，甚至战争释放到地上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会把死亡也给释放出来吗？我问。所有即将临到世上的死亡，都是神所允许用来为生命预备道路的，除非那些撒恶种的，在圣灵与真理中求告十字架，否则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十字架的大军即将释出，在十架的大能中行进，为世人带来怜悯。凡拒绝神怜悯的，就是拒绝生命。这是个很大的责任，我说。但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拒绝了他的怜悯？不顺服带来死亡，顺服则能带出生命。我还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曾把他的道路指导我，因我与他同行，便能慢慢地去认识他。你们必须与神同行，学习他的道路，你们的权柄就是他的权柄，你们必须与他合一才能运用权柄。他大军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属灵的，且比地上任何武器都更有力。你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真理与爱，连最后审判的毁灭都是神在怜悯中延伸他的爱。当人拒绝接受以爱心说出的真理，就是选择死亡而不选择生命。当你与他同行时，就能了解这点。你会越来越了解神所赐给你的圣灵，乃是带来生命而非死亡。尽管会有一段时候让人去收取所种下的，但你们必须凡事顺服。耶稣来是要赐人生命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你们也要有此心愿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如果你们希望神能把他要赐给他百姓的权柄托付给你们的话，就必须爱人，甚至爱你们的仇敌。眼前就要进入经上的话语完全应验的时候了，他的百姓一直向神求更多的时间，他也已赐给他们了。然而善加运用光阴的人少之又少，你们还有一点时候，但很快的时候不会再延迟了，时候近了，仿佛时间本身在加速进行似的。诚如经上所记，他必快来，启示录22:20。然而你们不应惧怕那时候，只要敬畏神，就不需要惧怕任何会临到地上的事了。所有即将发生的事皆已到来了，这样他的智慧便能再度并行在全地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有撒在人类中的恶种也快要到收割的时候了，不过他所撒的好种也将要收割了。善比恶强，爱比死强，他已行在地上，为要摧毁那恶者的工作。他已开始的必然成就到底。能力与爱。亚当说话的时候，他的优雅与尊贵令我深深着迷。我不由地想，有没有可能在他堕落之后就不曾再犯罪，只是度完余生，因为他看来是如此纯洁。他知道我的思想，便稍微改变话题以便回答我的疑问。我在地上活了很久，因为罪在我里头扎根不深。尽管我犯了罪，但我受造是为与神同行，我心中依然渴慕他。我不晓得在我之后的世代认识罪到多深的程度，罪既长成，生命就缩短了。但在每一世代中，凡与神同行者便能触摸到神里头的生命。摩西因为与神如此亲密同行，所以若不是主把他接去，他会活得更久。以诺与神如此亲密同行，以致主也不得不把他接走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约翰福音11:25。你所看到在我里面的生命，不只是没有罪，更是我在地上曾有过的生命。我们在地上是什么样子，会永远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看在这里，每一个如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就满可以晓得他们在地上的生命是如何了。所以你也是那如云彩般的见证人。是的，我的故事是永恒福音的一部分。我的妻子和我都是首先尝到罪的滋味的，也是首先看到不顺服的结果 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子女。我们目睹了死亡是如何散布到每个时代，但我们也亲眼看到十字架战胜了罪恶。撒旦曾夸口说，纵然有了十字架，但耶稣能做的只有救赎，却改变不了人类。在那降临的时候，会有极大的黑暗与罪恶，他的百姓仍然为所有的时代世代做见证。他不但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赎回来，更把罪从他们身上完全除掉。透过他们，他将把罪恶从全地上移除掉。如今他要向整个受造万物显明他的大能，可使人成为新造的人。他来不只是为赦免罪恶，更为救人脱离罪恶。他要再来，为一群在世上未受玷污的人而来，这是要在最困苦的时候成就。我受造是为了爱主、爱这地，所有的人受造的目的也是如此。我很不愿意见到世上的河流变成了污水沟，更不愿见到的是发生在人类思想上的演变。如今人类思想的哲学充满了人的想法，其景况一如沸水充满了河流，但有一天人类思潮之河将再度清澈纯净，地上的河流也要如此。借着这事，便能向未来一切世代证明，善是强过恶的。主上十字架不单为救赎，也为了恢复。他曾以人的样式行在地上，让人可以看见要如何活。如今他将透过他所拣选的人，把他自己启示出来，好叫人看见他们受造的目的。他不只要透过大能，更要透过爱彰显出人应有的样式。他会赐你能力，因为他是全能的，而能力也是他的一项启示。尽管如此，他运用大能还是出于爱的，你们也必须如此。就连他的审判都是因着爱而临到，你们必须因着爱而发出审判。就连他向全地施行的末后审判，都是出于他末后的怜悯。望着站在一起的亚当、亚伯、罗德、约拿，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伟大福音的代表。我知道得在永恒里才能去了解其中蕴含的启示有多么深远。亚当的不顺服为亚伯的顺服铺路，亚伯的血依旧说话为救恩报信。义人罗德无法拯救一座城市，而不义的约拿却能。就像四本福音书好像有永无止境的聪明智慧带我们去学习，而这也是我的呼召。